大家平安。我们上一次讲在天上一样看到的敬拜是敬拜创造主，他们就是敬拜创造主。那今天看到的是另外一场敬拜，是敬拜救赎主。所以这里有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对象，就是敬拜救赎者或是救赎主。我们看一下一个那个画卡通的人，他就这段经文他的了解是这样子。看到就是这样的一幅图啊，我不晓得你会不会羡慕到天上去。天上的宝座，那这个就是代表他对上帝的了解，上帝是坐在宝座上，是统管审判。然后他看到的是一个碧玉石的白光，代表神的圣洁荣耀，还有红宝石代表神的祭邪公义，还有旁边有绿宝石的一个红圆圈，代表神的恩慈信实。所以这四个是代表约翰对神的本质的了解。然后呢，在这个宝座的周围有七个火把，代表圣灵，所以这个是圣父上帝，七个火灯在那边，代表上帝的七个灵，圣灵。然后呢，宝座的下面就是一个好像蓝色的玻璃，这是我们整个宇宙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蓝宝石代表的宇宙穹窗。那宝座的周围最接近宝座是四个天使，四个基路伯的天使，他在宝座周围挥响，叫做四活物，这个是四个基路伯。然后呢，在穹窗的周围有24个长老坐在那里敬拜上帝，那这是蒙恩的选民坐在那边。然后四活物跟24个长老在那边，就在第四章就敬拜创造主，那24长老也跟着敬拜。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有一只羔羊，这个宝座呢右边有拿着一个书卷，这个代表人类的命运，我们历史的终极，那可是那个书卷被封住了，有七个印封起来，那不晓得谁可以打开。这个是我们的历史的最终是由他掌管。那有一只羔羊，好像被杀过的羔羊，七个眼睛七只脚的，就跑来这个宝座的旁边，他们就发现他可以打开。神的羔羊代表耶稣基督，他掌握人类历史的终极。那这个宝座的这个书卷呢，就在羔羊的手里。那这个书卷一到手里呢，我们就进到第五章，就是今天的第五章。这个四个活物跟24个长老马上就把敬拜的重点从创造主转到这个救赎主的身上，四活物跟24个长老马上就改成 敬拜救赎主。接着就旁边一大堆天使就出现了，这个这二十八位先开始敬拜以后呢，千千万万的天使就开始敬拜这个救赎主，就是千万的天使。然后完了以后呢，就宇宙万物所有的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天使以外全部一起，他们敬拜的是两个一起敬拜，就是救赎主跟创造主一起敬拜，这个是创造主，圣父上帝，然后这个羔羊，这个是耶稣基督，这是圣子上帝，那另外这个七个火灯就是圣灵上，所以我们所敬拜的圣父、圣子、圣灵在这里都同时出现。好，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四活物跟二十四长老对羔羊的敬拜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他们敬拜的内容是肢体的敬拜，他们是俯伏敬拜。那讲到这边我就要讲我们长老会或是我们在华神这个椅子你就伏不下来，看你怎么伏，因为这个椅子还有这个座位的之间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些教会它前面会有一个跪的地方，有没有？他们至少还可以这样跪一下，要伏的话大概椅子都要拿走，大家才有空间可以伏敬拜。伏最会伏的是哪一个宗教？伊斯兰回教，对不对？回教他们不是包一个头巾吗？那个不是包好看的呢，那个是他要拜的时候都要用，到伏的他的头巾就解下来放在地上，五体投地，知道吗？就整个拜下来。所以他们所谓敬拜就是身体的姿势来表示。那在启示录呢 就是这个，他们第一个敬拜的就是以身体的姿势来表示，就好像我们看见一个人我们就跟他握手或是鞠躬一样，这是一个身体的姿势表示我对他的尊敬。所以他敬拜的第一个表示就是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就是跪下来了。他既拿着书卷，四个活物跟着就俯伏，所以俯伏是敬拜的第一个动作。这个四个活物就伏下来了，二十四个长老也赶快从椅子起来就伏下来了。记不记得所罗门的圣殿一完成，他在做献殿礼拜的时候，耶和华就降临在圣殿，以色列众人第一个动作就是俯伏，对不对？就先俯伏再说，不是站着不敢站着，就都一直都拜下来，然后才开始敬拜。那这个以西结啊，看见耶和华的圣殿，看见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俯伏下来。所以俯伏敬拜，我们说帕拜，他一个是帕拜，俯伏敬拜，俯伏跟敬拜是一起的一件事，这是第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就看见他们有乐器，那个长老手上有拿一个小乐器，我想应该是有一点像今天的乌克丽丽，不是钢琴啊，钢琴太重可能会掉下来，那个小小的自己拿着，或是像小提琴这样自己可以抓着的乐器，各拿着 harp 竖琴。所以在天上是有乐器的，那音乐器的有湖的，特别是你们到天上还有工作做。这个希腊文叫 kisara， kisara 去查起来呢就是竖琴啊，就是 harp， 所以应该说各拿着竖琴。大卫跟以色列全家在敬拜上帝的时候用各种乐器，包括琴、瑟、鼓、拔、锣，甚至你看诗篇150篇他用的就各种，包括丝弦的乐器、敲击的乐器、管乐器。所以现在的那个 orchestra 那个乐团都有，这上面都有弦乐器、管乐器、敲击乐器都有。所有学乐器的将来在神的面前都可以用他们的乐器来敬拜上帝。除了乐器以外还有一个叫做金碗，可是我们中文翻成金香炉，这个金炉我去查一下它的希腊文呢是 Biare， Biare 不是炉啊， Biare 是碗啊，碗啊，是碗才对，所以呢是 bowl， 翻成英文叫 bowl， 所以应该是碗，所以把它改成金碗，盛满香的金碗。这个在每一个长老旁边有一个金碗，然后有香代表我们的祷告，这是圣徒的祈祷。为什么中文写成炉呢？因为在启示录第八章有一个天使是拿着金香炉，不，那个就跟这个不一样，是两件东西，因为他用的字是不一样的。那诗篇141篇说我的祷告好像香在你的面，所以用香来代表祷告，所以这个金香丸所上来的这个香就是我们的祷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第八章， 有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这个没有错，这是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给他，要按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在宝座的面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香是香炉的香，众圣徒的祷告是金香丸的香，这里有两个香，知道吗？一起献到啊这个坐宝座的面前。这个字呢是 libanotos 哈、哦、libanotos 跟 viare 是两个字，完全不一样。这个 libanotos 就是这个炉啦。censor 英文叫 censor 哈、哦，这是金香炉。啊，想到金香炉，你应该想到那个摩西做会幕的时候，能够拿到至圣所里面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金香炉。所有在那个会幕外面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拿到至圣所，只有一个东西就是金香炉。你就可以想象哦，我们现在所做的哈、哦，比如说诗班呐、啊、哈、哦、敬拜团呐、啊、哈、哦、牧师讲道都不能到上帝的面前，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祷告。如果金香炉代表祷告的话，可见上帝看重祷告，或是上帝喜欢我们的祷告到这个程度，最接近上帝的，因为里面约柜施恩座那是上帝的代表啊，最靠人类所有的敬拜能够到上帝最接近的是金香炉哈、哦，就是这个。好，那他们唱新歌哦，这个在这个天堂那里呢有诗班哈、哦，而且是唱新歌。这个你们认识他吧？他是谁 ？Handel 哈、哦。啊，这个唱新歌呢，在这里有提到诗篇九十八篇向耶和华唱新歌，是关于救恩的歌，有关于创造的歌叫救歌了哈、哦，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先创造嘛，再来就是救赎嘛。啊，颂赞创造主，这是旧的歌啊。到了新歌，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我们创造是帮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的，那个救恩呢是新歌。这里你们注意到，这个时候唱新歌就是开瞎子的眼，被囚的出牢狱，做黑暗的出监牢，所以是把这些出了问题的把它恢复。创造是让我们有眼睛，让我们有自由，可是有人就眼睛瞎掉了，有人就失去自由，就出现状况了，然后就把你这个问题解决，让你又回到原来，那个叫做救赎。那个唱新歌就是关于这样的恩典。那这是 Handel's 弥赛亚里面就有一段，就是专门来唱启示录这一段新歌。我们来听弥赛亚的这一段。这个是专你的羔羊哦 ，Worthy is the lamb that was slain， 被杀的羔羊是配得的。
Thank you.
这是 Handel 他想要表达在天上最后对羔羊的敬拜，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活物跟长老对羔羊的敬拜的内容。第一个，他说羔羊是配得揭开七印， You are worthy， 所以敬拜是跟配得有关的。 Worship 就是因为他是 worthy 所以我们才 worship， 因为他配得所以我们才敬拜他。那诗篇第二篇说，我立我的君在圣山，受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把列国给你做基业，你就可以用铁杖打破他们管他们。所以羔羊配得管理这个世界，因为他曾经被杀，他是人质，就给他行审判的权柄。那我要稍微讲一下，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本来很好，但是因为亚当夏娃听了撒旦的引诱，那就把这个东西搞坏了。那上帝要来审判之前，他不忍心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他请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羔羊，为我们这个犯罪付上代价，所以上帝就可以来处理这个世界，因为他已经给这个世界第二次的机会，就是羔羊已经为你死了，所以你可以有一条路，有一条出路。所以上帝在审判世界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说，为什么你来审判我，因为羔羊已经为你死了，已经给你创造一个可能性的机会，他来问你，你要回答说，为什么我不接受羔羊的救赎。这个是整个圣经讲的最后的结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被杀的羔羊是提供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给他们第一次机会，说你们不要做这个事情，你们做这些事情，可是亚当把事情搞砸了，所以羔羊来帮这个事情做一个处理，以后最后他就要来，我们整个人整个世界的人都要面临自己这一生所作所为，所以是跟审判有关系的。为什么刚才讲过，因为他曾经被杀啊，这个想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一只羔羊被杀，血涂在门框跟门楣，所有躲在这个房屋里面的人就不会被审判，因为羔羊已经替他们牺牲了生命。以赛亚书也提到，就是这个羔羊被夺去、被鞭打、被剪除，是因为百姓的罪过。他这样的目的是给全世界人有一个机会，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不管你是哪一个语言，不管你是哪一个group， 不管你是哪一个政党啊。族邦民国，就是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类，他都给你机会。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不是代表全世界人都得救，这个代表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得救。没有一个人因为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或是人家讲的话他听不懂，所以他根本不晓得有耶稣这件事情。上帝的福音会传给每一个语言、每一个种族，可是每一个种族跟每一个语言自己要做决定，我要不要接受这个福音。所以是每个语言都有机会，不是每个语言都会得救，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如果每个人都得救，不管你信不信，上帝都把你救起来，就是不尊重你，因为你可以决定我不被救啊，我还是自己负责啊，这是你可以决定的。所以不要把这个解释成普救论，羔羊是为所有人死的，可是是给所有的人机会，不是强迫你会得救不可，没有，上帝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人把它解释成普救论，我觉得不宜。他是说给不管哪一个种类的人都给他们买回来，让他们有机会归到真神这里。一个做错事的女人，耶和华要她的先生再付代价把她买回来，让这个淫妇有机会再跟先生和好。这个是先知何西阿所预表的。做错事的是这个老婆，付代价的却是老公，是希望给这个做错事的老婆有机会跟他的婚姻再重新和好。所以保罗说，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希望我们以后会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来荣耀上帝。所以买回来的目的是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不是买回来就给你上天堂去玩，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这是耶稣用宝血把我们赎回来，在出埃及记也是这样讲，羔羊的血帮你们买回来，是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彼得前书说是拣选的族类， 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我觉得在这三段圣经，我觉得这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国度，一个是祭司，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国度是圣洁的国度，祭司是属神的祭司，归我做祭司，然后圣洁的国民，就是这个国度。那我觉得这是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这是礼拜天的敬拜。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的生活是归属于神的，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中华民国国民，你就要遵守中华民国的法律；如果是美国国民，你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是哪一国的国民，就会遵守那一国的法律，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是上帝的国民，你的日常生活就会遵守上帝的法律。上帝的法律很简单，就是你要爱人如己，这是礼拜一到礼拜六要做的。然后到礼拜天，你就会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上帝，这是另外一个。所以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是祭司，祭司是敬拜用的，那一个是国度，国度是不能只有礼拜天，是每一天的生活。你就是如果你是中华民国，不管哪一天你开车，就是要守那个交通部的规定，不能超速啊，不能怎么样，这是过那种国度的生活，是这样的意思。所以顺从诫命是圣洁的国度，然后敬拜侍奉是祭司。那我们祭司一般是礼拜天做了，周间生活是在这里。那有人英文就叫 safe to serve， 耶稣救我们是我们能够服侍，两个服侍，一个是日常生活中守神的诫命成为圣洁的国度，一个是在敬拜中我们愿意参与侍奉。今天我们开小会谈一件事情，明年我们就要回新堂了，请问要不要恢复三堂礼拜，还是保持两堂礼拜？如果你不是最近才来，你就知道我们教会在没有拆开以前，我们是三堂礼拜，对不对？礼拜天有一个八点半华语堂，接下来有十点是台语，然后再十一点半是现在的华语堂，就是敬拜赞美的。那个时候因为来华神，我们没有办法，华神给我们的时间挤不进三堂礼拜，所以我们是牺牲了第一堂礼拜，我们都会有少掉40%，从接近600个降到300多个，这是事实。有很多人习惯礼拜天一早礼拜的，他就没有来了，有很多理由。那我们就要想说，那我们回去我们是不是恢复让他们也可以再回来礼拜？马上就有长老提出这个问题，你哪里找同工？你知道一场礼拜要多少人服侍吗？敬拜团、司会、牧师准备讲道，还有各式各样的同工要服侍，我们现在两堂都有困难。你可以在这边听到我声音，要有人在后面控制声音大小，要有人在前面用 PowerPoint， 要有人在那边负责音响，你知道吗？每个礼拜都要有人这样做，你才可以敬拜。我们目前在找同工都有困难。强地主，你礼拜五就看一群人在那边推着车子做什么？就要把所有，因为我们借人家的地方，我们东西要收好啊。这是神学院啊，所以可以礼拜是要有人愿意侍奉，我们才可以礼拜。那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找到足够的人，在回去以后早上八点半愿意来礼拜，而且愿意参加侍奉，这样才不会开了一堂礼拜结果没有人。刚才奉献的时候不是有几个弟兄姊妹拿着袋子来走吗？那个也是要有人做啊。你来的时候周报有人把第一上一堂的礼拜收回来弄好然后再给你，对不对？你拿到这份周报要有人侍奉啊。所以你知道英文礼拜总用哪一个字吗？叫 service， 知道吗？你去查看看，英文的主日礼拜就叫 Sunday service。 所以我特别用敬拜侍奉，你现在知道我的意思了，就是我们大家愿意侍奉，我们才可以享受礼拜，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敬拜团你们今天唱歌唱得很高兴，他们要花多少时间在那边练习啊，找歌配搭，那个都是要付上代价，不是只有现在这个一个多小时哦。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一般生活，愿意过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生活，人家人哎，这个人是基督徒，他跟别人不一样。圣洁就是分别，我们就是遵守神的诫命，跟人家不同，跟给人家嘲笑没关系，我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到礼拜天我愿意来参加服事，让大家可以一起敬拜上帝，这个就是救赎的目的。耶稣救赎我们不是只有说、啊、你不要下地狱，你到天堂去快乐，里面有两个，一个是属神的国度，一个是这个祭司敬拜的祭司。 接着就有一个是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来治理这地，这关于将来我会讲到千禧年的事情，在地上执掌完全。耶稣对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说，如果你得胜遵守我的命令，我会给你权柄来制服列国。那以后我们会念到这个启示录二十章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你们有机会做行政院长，人知道吗？就是将来耶稣会到地上来，有一千年统治这个世界，这个是在启示录他们有这样的盼望。好，那我们把这个长老跟那个四活物的敬拜讲完了。他敬拜羔羊是说，你是配得，你用宝血赎回人，让人成为国度，成为祭司，将来还要跟你执掌王权，这是他们敬拜的内容，是四个内容。那天使呢，接下来就是整个天使团的敬拜，这个天使团敬拜的内容就是七个内容。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被杀的羔羊配得，我们一起念这里来，权柄、功夫、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容许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七个字跟我们的了解跟耶稣做的有一点不完全一样。第一个是说权柄，权柄就是 power dunamis、就是你有这个权啊，有这个权。可是耶稣的权呢，是放弃权柄的权柄、愿意放弃的权柄，这是很特别的。一般来讲我有权，现在就是那个日本跟俄国，还有日本跟韩国，日本跟台湾跟中国都在谈这个岛是谁的，就是谁有权上去。我们香港有一些人上去就被日本抓去关，他认为你没权，是我才有权，你知道那个权吗？伸张权力，这是我的。像我买了电脑，刚才李牧师借去用就不能用，因为我用了我的这个指纹之后开电脑，他偷去了没有？他没有权啊，我才有权啊，只有我这个手指头才可以开电脑。所谓权就是我可以掌控，我可以决定要给谁用，这个叫权嘛。可是耶稣的权是我决定把我这个放弃的权，这是很特别的。一般我们有权就是要享受这个权，我要伸张这个权嘛，怎么有放弃呢？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结婚的基督徒常常会讨论以弗所书，就是到底先生听太太的还是太太听先生的这个权的问题啦。那有一个解释就是，先生是头，先生有权做决定，这个我没有反对。可是先生可以做一个决定说，这件事情我决定不决定，这个也是先生的决定，这样懂吗？这个就是耶稣的权，决定放弃他的权，这是一个权，知道吗？我决定这件事情我听我太太，不管我太太说什么我就听他，这个是我的权利，是我的决定，就是耶稣是这种权啊。所以他是决定放弃权利的权利。我就想起那个献给污名的传道者那一本小小的书，是自己的自由放下自己的自由来选择这条不自由的道路。你有没有注意到，是大胆的使用自己的自由来放弃自己的自由，来选择不自由的道路，这是一种自由，这是最高的自由。这个就是那个 power 的观念是逆向的。想到我今天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有一个医生，英国的医生放弃他在英国当医生的这个权利，他愿意到福州，愿意到台湾，我今天才变成基督徒。他有那个权，他拿到医生的资格，他放弃。你也可以说我受他影响，我本来在台大已经好不容易拿到专科医师、台大精神科主治医师的资格，我选择放弃那个权利到恒春去，这是一个权。这个权的使用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他选择放弃权利的权利。这样解释也许我们可以稍微体会。那所以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有权舍，所以这个权是舍弃权利的权利，但是也有权把它取回来。在腓立比书讲到 kenosis 神学，一个观念就是他本跟神一样，但是不跟神同等来抢夺。意思是这样，有一天上帝发现亚当夏娃搞错了，会受死的审判，舍不得，一定要有人去救他们。所以上帝就找耶稣，找圣灵来讨论说，我们三个要有一个去为他们舍命，你去好不好？耶稣说，这个妈得等一下，我跟你一样大，来抽签或是来量好不好？ 输得下去啊，为什么是我不是你啊？耶稣没有这样讲，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他本来可以这样讲，他跟神是，我们认为耶稣圣父圣子圣是同样大的，他为了爱我们，他说 OK， 我同意，我下去，你看好家啊，我下去了哈。这个就是说为了爱我们，他用他的权柄舍弃他的权柄，这是这样的意思啦、哦、第二个是他的丰富，一般丰富就是他没有欠缺嘛，他很多钱，他很多东西，这个叫丰富嘛、哦、这个 rich 就是 plutos， plutos 就是 rich， 那他的丰富也不是他很有钱，他让很多人很有钱、哦、他让很多人丰富。我跟你讲，那个鸿海老板叫什么、哎、郭台铭很有钱，王永庆很有钱，可是一个真正很有钱的人是想办法让他所有的员工都很有钱，那个人的有钱比他自己很有钱还有钱， 你知道我想讲的吗？他想办法创造工作机会，让所有的他的公司的员工都变成很有钱，还是说同工都很可怜赚一点点钱，他自己很有钱？有两种有钱的方法，两种富足，一种富足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很富足，大家从这边说，哎呀你好棒，我本来很穷，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赚了这么多钱，我会一生感激你，那是一种富足，那种富足是属富足的富足，你了解吗？他为了属人家富足，他自己要牺牲，他要放弃。耶稣是这样的富足、哦、跟那个权柄一样的意思，是逆向操作的，他是肯付出使人家富足的丰盛。所以用英语来讲，他不是 enriched， 他是 enriching、哦，他是因为使人富足，所以大家认为他是，因为他是很富足，他才有办法让人家富足，所以他的富足不是收在自己的身边，他可以一直出去，一直出去，但大家都很富足，代表他很有嘛，不然他怎么使人家富足呢？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肯付出使人家富足的丰盛。所以耶稣说，我来了叫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哥林多后书说，他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好让我们应当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富足。再第三个是智慧，这样的别人看不是智慧，一个聪明的人应该抓着权柄来累积更多的财富，哪里有放弃权柄失去财富，这个算什么聪明呢？可是耶稣选择这个，他说这个是神的智慧，这是 Sophia Wisdom 智慧，大家认为笨，可是这是神的智慧。为什么这样子呢？如果耶稣来哈，他用他的权柄说你都跪下，不跪下我就砍你的头，大家都跪下，这样他用了他的权柄，对不对？可是大家跪的心里很不甘的，那不是你要搞我都不会给你跪的、哦、你知道意思吗？就是我用的权柄，像共产党就是规定你不可以去教会，大家都不去教会，可是基督徒现在比以前还多，就是用权去压迫别人。可是如果你尊重大家，你给大家机会，那大家从心里面说我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那那个就是最大的智慧，因为他尊重你，知道吗？将来有什么事情你要自己负责，因为我没有强迫你，我没有用我的权用我的钱来要你来信我，我是让你富足，让你可以享受权柄，然后到时候希望你从心里面愿意走这一条路，这个是他的智慧。所以大家当作愚笨，聪明的人应该去利用这个去影响别人，他不是，他放弃这个来影响别人，他说这是神的智慧，神乐意用大家当作笨的来拯救相信的人，就是羔羊。所有的神的智慧是集中在基督，所谓基督就是被杀的羔羊。好，再来是 strength 力量，这是 excuse， 这个是权，这个是能啊，这个是力量，这 strength、哦、力量一样，很多人认为我有力量我就把没有力量的压倒让他受苦，可是这个力量是我可以用我的力量来承受别人给我的苦难，可以忍受苦难的力量，而不是用这个力量来让别人受苦，让他自己的意志可以执行的。所以神的力量很特别，是自己受苦然后来让别人也有这样忍受苦难的恩典的这样的能力，他轻看羞辱，忍受苦难，所以他用他的力量来忍受，而不是来强制别人。保罗他软弱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给你够用的恩典，这是我的能力，这个是能够忍受苦难的能力，这也是很特别的。再来就是尊贵， 这不是 time， 这是体内，这是 honor， honor。他被人家剥光衣服挂在十字架斩首示众的方法，其实是很卑微的，可是因为这样子他得到他的尊贵，所以也是从逆向来得到的尊贵。他成为学生的奴仆，帮他们洗脚，用这样来赢得学生心里面的尊敬。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kenosis， 虚极卑微奴仆顺服，死在十字架上，他才得到他的尊贵。再来荣耀 doxa，就是 glory， 被藐视被戏弄，然后才得到荣耀。被藐视被厌弃受痛苦经忧患，被人掩面不看，可是后来是大家才尊重他，用荆棘做冠冕戏弄他，是经过这样的过程才得到的荣耀。最后颂赞 blessing， 就是 eulogia， blessing 就是祝福，他是被咒诅，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来让我们得到祝福的，从心里面给他的颂赞，咒诅的给他祝福，凌辱的要给为他们祷告。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来赎出我们离开咒诅。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七个敬拜在基督第一次来的，在羔羊被杀羔羊的身上，其实是都是逆向操作的，不是我们平常了解的这几个东西的直接的表现，是经由负面的表现，后来他才得到这些东西。那其中呢，权柄丰富智慧能力是基督的本性，他的 attribute， 然后尊贵荣耀颂赞，这三个是我们对基督本性的反应。所以一个是 Christ attribute， 一个是 creature's attitude， 后面三个是我们对基督的态度，这个是基督的特点，他自己的本性，我们给他这样的回应。所以我把它称作 Christ Paradox， 是一个逆向操作的基督的特点，这是羔羊被杀的羔羊所显现出来。有几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两个关系，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这是救赎的关系，这是创造的关系。所以创造跟赎回买回，创造天地就是我们 1.0 故事的开始，但是不幸的是受到撒旦的引诱，人类堕落，所以就离开了伊甸园，所以才有救赎的需要。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救赎我们脱离这个亚当夏娃的罪恶，跟神可以复合，然后带我们见到新天新地，回复本来的伊甸园。所以这里跟我们关系，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这是两大关系。再来我们知道天上的诗班是从四人的阔特到一个28人的诗班，到一个千万人的大乐团，到一个全世界一起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想象，你看过那个泰泽式祷告吗？先一个人唱，然后再几个人跟在后面唱，最后才大家一起唱，有点这样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天上是这样，不是指挥，是有几个人先开口唱，然后再更多的人，再更多的人，后来全部的人都一起唱，这样的一个敬拜。所以宝座先有这个四活物敬拜主，这是创世纪第四章，这是第一个，只有四个人在敬拜。接下来就是24个长老的敬拜，也是敬拜创造。第四章就这两个敬拜，所以从四个到24个，扩大六倍。然后到了第五章呢，就重点就从创造转到救赎，所以重点是羔羊。啊，第一次的敬拜是这个四活物跟24个长老的敬拜。就是28个一起敬拜，这是第五章第八节。接下来就是旁边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接下来一起敬拜啊。这个敬拜也是救赎主，所以创造主在第四章敬拜两次不同的对象，一个是四个，一个是24个。到了第五章呢，一个是活物跟，就是这28个一起敬拜救赎主，接着就是千万的天使来敬拜救赎主。所以创造主敬拜两个，救赎主敬拜啊，最后一个是全宇宙，包括所有的被造一起，他们敬拜的对象是创造主跟救赎主一起敬拜。这个可以说是天上敬拜有这样的 crescendo， 就是不断扩大不断加强的那个一个过程。再来讲到祷告，上帝珍惜众圣徒的祷告，刚才讲过这个是碗了哈，他用一个金碗来换我们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像香一样到上帝的面前。 我就刚才讲过，这个是旧约至圣所，在这个帘子的里面最接近的是这个香坛、哦、上面的香，一年一次大祭司来从这里拿那个香放在金香炉，就拿到至圣所里面放在月柜的前面。所以刚才我讲过，能够进到上帝面前最靠近的就是这个香炉或是香碗、哦、这个香到上帝的面前。你可以就这样讲，上帝喜欢我们跟他祷告。目前我们教会祷告会不太敢再鼓励你们来参加，因为快要坐满了，我们的约翰馆就是那么大，你再多人来挤不进去也是很痛苦。可是我们不久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新堂，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四个牧师再开始预备，想要白天再开一个那个太子式的祷告。那我们希望在新堂以后你们更多的人来参加，如果你真的不能来参加，也希望你可以去我们教会网站去看，我们祷告会都有投影片，你就拿着那个自己祷告。你可以来是最好，不能来至少，因为你没有教会帮忙，你的祷告会越来越自私，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是会祷告啊，可是后来祷告的都是自己的东西啊，因为你没有时间去关心那个 那么多外面的东西嘛、哦、所以鼓励你，因为祷告是将来最接近上帝的一个，我们跟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动作。如果你现在不习惯祷告，将来到天堂你会很辛苦，因为别人都跟上帝很亲近，只有你在那边不晓得干嘛、哦、你混进去天堂了，可是不晓得干嘛，因为你不晓得什么叫祷告，从来没有知道祷告有多快乐，根本没有那个经验、啊、你怎么享受呢？那不是很可惜吗？永永远远呢，你不会觉得很悲哀啊？这里就是告诉你们、哦、第二个幔子就是最圣所里面，那至圣所有一个金香炉，所以这个是所有人类的敬拜当中最靠近越柜的施恩座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祷告像香一样会往上飘，它很香，所以讨神的欢喜的，而且它是最接近上帝的，而且上帝很珍惜用金碗把它装起来，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祷告很重要，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再来是上帝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为了各个民族各个种族。那我们教会今年总算第一次尝试去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传福音，就是我们的泰轩。在这里泰轩的请站起来好吗？有参加泰轩的几个同工在第二堂礼拜站起来，来，我们为他们拍拍手，请坐。其实我很高兴，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从美国回来，一直希望我们教会有一个不得长宣至少短宣啊、哦、结果七座八座都变成是青年团契的事工，我怎么推动、哦、到最后变成都是真牧师的事情，因为大人好像不晓得要去做什么啊，你们来主换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大人去就是替那个年轻人主换，整个节目是，可是不是这样啊，即使大人小孩可以一起参加宣道的工作，从美国回来的他们都是这样。这一次我们第一次就是不管大人小孩去泰国，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我一直期待我们的和平教会是这样的，是爸爸带着孙子带着孩子、哦啊、老人家去找老人家，年轻的找年轻的，大家都一起参与啊。总算今年我看到在泰国短宣队啊，五十几岁的啊，十几岁二十岁的都有，三十几岁的，而不是只有年轻人哦，这是第一次。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呢，你们当中会讲哈卡威会讲客家话的举手。好，好，放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明年出一个到客家庄的福音队，是长辈年轻人一起参加？我们的泰语都完全不会，都可以去。我相信我们客家话我们当中有些人会。你讲舞蹈话的，你愿意不愿意为了神的缘故？就像他们去学泰语，我们来学客家话。那我们一个礼拜去客家庄当中跟他们一起生活，来跟他们分享主的爱，这是我的梦。因为没有这样的话，将来到天上客家人没有在那边的话，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他跟我们是同文字。因为耶稣要救的是各方，方就是方言，知道吗？各族各方各人，至少给他们机会嘛，他们不信是他们的事，可是他们没有机会听是我们的事，这样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当你看到启示录说各族各方都有人来说，要记得如果世界上还有主是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那这些基督徒就有责任，是我们把福音带到那边，将来天上才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各族各方各国各人都有人来敬拜上帝。所以你愿意考虑也参加这样的事奉吗？你不能长期去，至少你短期可以参加吗？这是跟大家的一个鼓励哈。耶稣要救赎世界的各个民族、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大家都在那边敬拜。这也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一样。怎么做呢？耶稣就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大家努力来做的，才能够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才会看到那种情形。我的结论，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我们的创造主，他同时两个都是，他是天地的本源，他也是宇宙的终点，创造万物的主，也是救赎万民的主。他既在宝座掌权，他也是带来羔羊的恩典。所以圣经用两个图像让你了解，这个宝座是他掌手的权柄，这个是他没有用这个权来压迫你，他是为我们的错误愿意牺牲生命，让我们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这是启示录的两个重大的象征。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你既是坐在宝座上，又是为我们被杀的羔羊，你不愿意用宝座的权柄来强制人类来归向你，你愿意用那牺牲的爱，让我们自己甘心愿意的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体会你的心肠，知道你是为所有的民族、语言、种族、国家的人民来牺牲的，让我们能够有份于这样的一个事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忏悔。